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建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82面，成无叹没法胜，以意欠修。那么当我们在学习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两种情况出现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人把这部经学完了，他的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清净无漏的善根，但是你看他身口意没有太大的改变，他平常做什么他还做什么，也就是说这部经进入到他的身心世界并没有产生一个强大的改变的力量出来，那是这种人叫做跟这部经结缘啊，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有些人把这部经学过以后，那么这部经的法义在他的身心世界啊，的确可以看得出来产生一种强大的灭恶生善的效果。我们应该说他这个人生命开始增上了。那么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有些人为什么这部经到他的身心世界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有些人只是一种善根而已呢？法华经说啊，说是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其实每一部经都有它的一个方便门，有些人就是找不到门，所以他这部经进不去，他在门外看一看，哦，这部经有很多的珍宝，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珍宝拿来真实的受用。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门，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天台宗在讲整个经之前，他一定是五重玄义啊，掌握整个经的体中用。那么本经的方便门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部经的入口，它的门在哪里呢？我们分两部分来说啊，第一个是讲到这部经的理观，第一个是它的四修。从理观来说呢，这部经的理观呢，就是以不生灭心而修学空假中三观。我想你要修学首楞严王三昧，第一个，你的内心是依止什么心态啊？迎合因住是很重要的。在本经当中讲到，我们修学楞严三昧的人，对整个生命的现象要以无住为住啊，以不生灭心来当作你的因地的化心。你生命不是要追求什么，而只是恢复你本来的面目而已。你生命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把你原来的清净本性把它恢复出来而已。那么这种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向外追求的，它是向内安住的。那么安住在不生灭心的时候，我们开始调伏其心啊，空假中三观，使令我们能够保持中道啊，一方面观相言妄，一方面观心言真，用空假中三观来使令内心当中保持一种平衡的中道思想。那么这个就是整个本经的理观了啊，以不生灭心来修空假中三观啊。我们讲说依止一念心性而修空假中三观，那么依止空假中三观呢，还是开显一念心性啊，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那么如此的辗转相续，就把整个五蕴身心的障碍破坏掉了。这个就是整个本经的理观了。那么他的四修呢，当然他的正恨主要是25圆通了啊。当然本经的意思是以耳根为根本，但偶一大师说呢，念佛圆通也不错 也是可以啊。那么总而言之，以这个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呢啊，这两个交互的作用啊，禅定双修啊，来当正恨啊。另外呢，本经讲到有两个助恨是很重要，第一个言辞四众境界啊，我们今天会讲到啊，四种的清净明慧啊，调伏四种烦恼啊，这是助恨的第一个实践。第二个呢是诵持神咒啊，以这个持咒的功德啊，来破除我们的障碍啊，特别指的是鬼神障啊。那么你能够把这部经的理观跟事修都掌握的，那你就掌握这部经的门，它的方便门你就掌握到了啊，那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去受用这部经的种种的功德啊，种种的作用啊。好，我们看这个讲义的成五，叹眉法圣以意劝修。那么这段呢是文殊菩萨呢，他赞叹这个耳根法门的殊胜，来劝勉末世众生啊，能够如法的修学啊，是这个意思。这当中有三段，我们先把它念一遍。此事为成佛一度涅槃门，过去诸如来师门已成就，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明，未来修学人当亦如是法，我亦从中证，卑微观心。那么前面我们啊看到二十五位圣人广泛的陈述二十五圆通的法门，那么最后呢，文殊菩萨做一个总结啊，他说啊，此事这个此呢指的是啊耳根的反闻文字性的法门，说依止耳根来入流王所呢，是整个过去啊为成数诸佛所依止的一路修学而能够悟入大波涅槃之门，也就是说十方诸佛都是依止耳根之门而成就涅槃的啊，这个地方指的是没有例外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总说，这一下把十方诸佛啊，为神数诸佛啊，把它开出来啊，三世啊，说过去的诸佛在这个耳根的反闻文字性当中呢，是已经成就。那么现在的菩萨呢，那么也即将依此法门而悟入圆明妙心。那么未来的大乘修行人呢，也应当要依止耳根的反闻文字性的法门呢来修学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是没有例外的啊，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走这条路啊。我们讲说一至山上路啊，希问过来人，但是这个路当中呢的确是有一个特别啊容易上去的路啊，那么这个路当然指的是耳根的路。前面讲的是一个道理，这一下就引用这个实际的例子来做证明。我亦从中证，卑微观世音。文殊菩萨说，我过去在因地的时候，我也是从耳根而悟入圆明妙心的，而不只是观世音菩萨如此修学而已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引用道理，引用实际的事证来赞美耳根的殊胜。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此事为成佛一度涅槃门。那么为什么说通往涅槃只有这条道路呢？啊，这个地方偶遇大师呢说啊，其实这一句话是有两层意思的。第一个，就一个因地的菩萨来说啊，这个门是单持耳根，你别无选择。因为一个初心菩萨他本身的障碍就很沉重，我们内在的烦恼，外在的这个鬼神，还有这个果报体的障碍，各式各样的障碍太多了。所以从一个初心菩萨来说呢，这个一度涅槃门那当然指的是只有耳根这个门啊。那如果依着果地的功德啊，成就这种法身菩萨所证的果地的功德来说呢，那这个门指的就是二十五个方便都是啊进入涅槃之门。所以我们前面说过哈，说是啊圣性无不通嘛， 啊，这个顺利皆方便，初心入三昧，持数不同轮。就是初心菩萨跟圣人啊，在进入涅槃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啊，初心菩萨呢要鉴别，圣人呢是不用鉴别的。啊，所以这层道理就是在讲这句话啊，怎么着一入涅槃门，这个地方有因果两种的解释。啊，我们看成六，速成佛意，节制简显。啊，这个地方呢，文殊菩萨呢，他能够啊，经过文殊菩萨的叙述呢，他完成释迦佛陀的本意。啊，释迦佛陀都没讲话，但是文殊菩萨知道他老人家的意思啊，他把释迦牟尼佛心中想要讲的话，把它表达出来。那么一方面来做一个解释啊，来检择圆通的差别。好，这个地方有两段，我们先看第一段。诚如佛世尊行我诸方便，以救诸末劫，求出世间人，成就涅槃心，观世音为最。啊，这个地方先把殊胜的法门把它标出来。诚如就是真实啊，犹如释迦世尊啊，你老人家行悟我在整个二十五方便当中呢，哪一个法门是最容易下手的？那么依此最容易下手的法门来救谁呢？救这个末劫的众生。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我们待会会说为什么。藕益大师说圆通法门的特色，在其他二十五圆通当中它的特色在哪里呢？它特别加倍这种末法时代的下等根基的众生，也就是说这个法门特别照顾弱势团体。有些人心力很强，烦恼很淡薄，那他就不一定要根据耳根法门，他就不一定，因为他没什么障碍，他的身体也健康，他也平常也没什么烦恼干扰他，他的正念也特别强，那你这个二十五圆通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末劫众生啊，问题就很多很多了，内在的烦恼罪业，外在的鬼神干扰啊，你内心已经是心力交瘁的时候，剩下的精神体力不多的时候，那么而且你又想追求出世间的这个大乘之道，又想成就这个涅槃妙心，那么这个时候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观世音的耳根法门是最为殊胜。如果你生长在正法时代，那么这一段你都不用学习了，啊，这耳根什么比较殊胜，哪一个比较殊胜，那你随便一个法门通通是妙法。但是如果我们不幸生长在末法时代，那么这个时候选择一个容易成就的法门就非常重要，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再看下一段，至以诸方便皆是佛威神，即是舍尘恼，非是常修学，浅深同说法。那么这二十五圆通当中我们只选耳根，那其他的法门到底它的一个内涵是什么？说啊，其余的二十四种法门啊，其实都是佛陀的神力所加倍的。啊，这个强调一个观点，说其实前面的二十四个法门啊，都是佛力加倍所成。什么叫佛力加倍呢？也就是说你必须生长在佛世，它是有个别性的，它不是三根普被的啊。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是即是舍尘恼，你生长在有佛出世的地方，你生长在有大善知识的地方，他能够了解你的所遭遇的特别的视野，你有特殊的视野。比方说波罗蜜尊者，他后来不睡觉失眠了，那波罗蜜尊者要生长在末法时代就晚了，没有人指导他一个方法。那么因为生长在佛世，佛陀就顺着他的眼睛的失明啊，告诉他你要修这个啊，要见昭明金刚三昧啊。所以从他的一个所发生的障碍当中呢，结果成就了圆通。又比方说悟出圣魔尊者，他的 身心世界异火炽盛。佛陀说，你也是一样啊，即是舍尘劳，你就观察那个欲望之火啊，这个火本来就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的，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泯灭。你把这个言语的火转成智慧之火，把它转一下就好，转个方向啊。所以呢，在其他的24个法门当中呢，都是要经过佛力的加倍，佛陀的亲自的指导，没有一个法门说是在末法时代你就可以自己修学的，不可以的啊。所以其余 诸方便啊，皆是佛威神，即是而舍尘劳。所以说呢，他不是啊一般人可以长时间修学，也不是浅位菩萨跟深位菩萨可以共同修学啊，所谓三根普被的，没有这回事情。我们在佛法当中啊，有些是真的是一种特别的法门啊，有些是一种啊正常的恒常修学的法门。特别法门在禅宗特别多，禅宗最喜欢用特别法门。但是禅宗有一个特点，它必须要怎么样，禅宗它是不立文字啊，但是它是要以心印心啊。禅宗它一定是要有上师的注释，你看禅宗一旦他们的祖师 一往生，这个教法就完蛋了。他们是以人来带动法的，比方说你看德山棒林济鹤，有人问德山祖师说，什么是我们的祖师其来意，他过去打你一棒，他保证你开悟。但是我们现在人谁敢打，谁敢去打人家，你根本就不是善知识，你这个法门你就不适合用了嘛，那是要祖师的加倍嘛。啊，有时候说什么是祖师其来意，喝茶去，他就知道你的根基嘛，他知道你这部分顺着这个因缘你可以开悟啊。吃饼去，从舌根当中呢反闻文字性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呢，这个都必须要有佛陀有菩萨的注释，这个法门才可以去操作的，不是一般的正常的人可以去修学的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哈，有通途的法门跟特别的法门，特别法门一定要大善知识的注释才可以去应用啊，在这一点大家要清楚哈。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耳根圆通跟其他圆通呢做一个差别。好，我们看晨曦的顶礼请假以明真实啊，这个地方文殊菩萨呢，那么其大悲心啊，顶礼三宝啊，求加倍，以花明啊，这个耳根圆通啊是一个真实的圆通啊。这地方有三段，先看第一段。顶礼如来藏无漏不思议，愿加倍未来以此门无惑。这个文殊菩萨呢，他呢为了整个末法众生的啊因缘啊，他顶礼三宝。第一个如来是佛宝，这个藏呢是法宝啊，这个楞严经讲法宝啊，诸位讲这个法，你研究楞严经你就知道，他讲法都不是心外的法，不是这些，就是不是语言文字的法，他的法就是你一念心性呢、啊，你本来就记住无量的性功德，等待你去开花，这个是法宝啊，叫藏啊。无漏不思议，这个地方生宝啊，我们依止这个如来藏来修学呢啊，成就无漏的戒定慧的功德啊，这叫生宝。那么为什么他要顶礼三宝呢？希望三宝的加倍啊，未来的末法众生呢，对耳根法门能够升起真实的信解，而没有任何疑惑啊。当然，整个法门，所有的法门都要依止信解啊，你要很真实的信心啊，才能够产生它的力量啊。我们再往下看， 方便易成就，堪以教阿难，即末劫沉沦，但以此根修，言动超疑者，真实心如是。那么我们前面讲这么多啊，到底耳根眼动的特色在什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的一句话来总释呢？文殊菩萨说啊，方便易成就，这个法门在跟其他的24个法门相比啊，其实耳根跟念佛圆通都很接近哈，就是这两个法门啊，包括耳根圆通，包括念佛圆通呢，都是啊一个最容易成就的一个方便法门啊，不管有没有佛陀住世，不管有没有上师住世，你都可以依此法门来修学，来教导阿难尊者乃至于末劫的沉沦众生。这个法门它可以说是障碍最少啊，所以但以此根修，言通超疑者啊，身为一个末法众生，你能够依止耳根来修学啊，你所成就的速度啊绝对超过其他的法门。所以总结，真实心如是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修学首楞严王三昧的一个真实的修心的关键，就在耳根当中，就是它这个关键之门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那个门在哪里呢？就在耳根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就在这个念佛的地方，这两个法门同样殊胜，同样是方便易成就啊。这个是这样哈，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观念哈，就是这个门啊有进去的门跟出来的门，这两个门不完全一样。我们从一个生灭心要进入真如的门啊，这个门呢那就是耳根啊，只有一个。所以你看楞严经，楞严经就是什么，楞严经是在修清净心啊，从一个生灭心回归到一个不生灭的清净心。法华经修的是什么，法华经修的是菩提心啊，法华经是从清净心开始从那个门出来啊，那就不是耳根的境界，那是无量无边的法都是方便法门啊。所以楞严经它是摄用归体啊，那么这个门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非常有这个所谓障碍要少啊。印光大师说啊，说用耳根来摄心呢、啊，在念佛当中又为什么用耳根摄心，你看我们很多方法也可以去观想佛像啊，也可以观相啊，为什么一定要持名呢？啊，我印光大师说，因为耳根一法啦，是不但摄心，最为养神。你耳根当中呢，第一个你那个所缘境啊，很容易了了分明的现前，也就是说耳根它是圆通的，它没有障碍，它能够让你所缘境啊很清楚的现前。第二个色心，它能够没有障碍的相续的运转下去啊，你白天用它，晚上用它，你也不会觉得疲惫，因为你这个修学它不是短时间的啦，你这个德山棒林济鹤那种一时的开悟当然时间很短，但是你长时间的断惑正真啊，你这个门必须要长时间的走啊，那这个时候养神就很重要，这个耳根特别的坚固了啊。所以我们讲说啊，这个开方便门啊是很重要的啊。你像那个过去我们也讲过一个公案啊，说是在经典上啊，佛陀说啊，有一个这个牧牛人，他带了一群牛啊要过这个恒河，那么结果这个牧牛人呢，他没有选择这个恒河该从什么地方过，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冲过去了，这个牛啊过去以后死掉三分之二，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功。佛陀说这个牧牛人呢不知善巧方便， 不知善穷。另外一个牧牛人呢，他在过河之前呢、他要鉴别一下哪一段恒河距离最短，哪一段恒河障碍最少，他要先观察地形地物，然后找到最短的地方的时候啊，他把牛分成三份，第一份牛是体力最好的，第一批先过去，然后他一吆喝的时候啊，这个三分之一的牛就全部冲过去了。冲过去以后啊，这个牛就互相的叫喊啊，就是鼓励后面的人。那么第二批牛是体力中等的，这个时候呢，前面有这个牛在叫喊，你看人家都过去了，输人不输阵啊，后面这个牧牛人在后面再鼓励一下，那么第二批的牛也过去了。过去以后三分之二都过去了，剩下三分之一体力羸弱的，他想说大部分都过去了，我也应该可以过去啊，结果再鼓励一下全部都过去了。佛陀说这个牧牛人啊，善知方便。那佛陀讲这个譬喻是什么呢？他说啊，修行者亦复如是。你今天找到一个方便法门，你休息一天，等于别人休息一节的时间，日节相倍。啊，你能够找到方便法门，啊，你所产生的效果是别人的一节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叫真实心如是。一种真实的修心法要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啊，那么就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方便易成就，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成人。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到这个地方，耳根的圆通的法门的介绍啊，可以说是完全啊，是圆满结束啊。我们看第三，新三的十众获益。啊，当时的法会大众啊，听到观世音菩萨的教授，听到文殊菩萨的印证啊，得到广大的功德利益。我们先看第一段，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槃，犹如有人因是眼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针对于当机众啊，当机众指的是阿难尊者啊。那么阿难尊者跟法会的大众呢，这个时候呢，在修行当中呢，得到两种功德。第一个呢，得大开示。这个地方指的是啊，佛陀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跟文殊菩萨的啊，这种殊胜圆满的开示。那么这种开示有什么样的效果呢？身心了然啊，对于五蕴身心的真实相，我们在楞严经的时候啊，对身心世界是一个是相，一个是性啊，一个是真如本，一个是生灭本啊。说观相言妄，观性言真啊，啊相妄心真啊，这个就是整个身心世界的真实相啊。我们一念。整个五蕴身心呢，有它的真如门跟生灭门啊，就产生一个空假中三观啊。当我们从假入空的时候呢，是回到真如门；当我们从空出假，又回到生灭门。你能够在这两门当中呢，能够进出自在啊，那个就叫做身心了然啊。所以呢，观察佛陀的无上菩提的智德跟大波涅槃的断德呢，讲出一个譬喻。说这个身心了然到底对诸佛的功德有什么样的了解呢？比方说有一个人，他离开他的家到很远的地方去办事情，但是事情办久了以后，哎，忘了回家的道路了，未得归还，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了。那么听到这部经以后呢，听到耳根圆通以后呢，他明白这个家在哪里的，虽然还没有回家，但是他的道路已经完全清楚了，他那个整个回家的路清楚啊。这个我们讲说啊，这个大乘的信心呢、已经建立起来了啊，信解啊，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 其体无别，他正式的认清入陀啊，这个是阿难尊者的开悟啊。看其他的与会大众的个别的开悟，我们看啊下一段，普会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青花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远离尘垢或华严境。那么在整个法会当中呢，包括了天龙八部，包括的二乘的有学，包括的一些初花心菩萨呢，有十恒河沙这么多的众生呢，皆得本心，他们的受益啊，皆得悟入自己本具的心性。这个地方偶遇大师说呢，什么叫皆得本心呢？就了达现前一念心性啊，随缘不变之体，他知道真如门在哪里了。那么进一步能够远离见思的无明跟见思跟无明的尘垢，而成就华严境。我回答是说，这个华严境呢、啊、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是破无明正法身的这个华严境啊。再看下一段，信比丘尼闻说偈成阿罗汉啊。这个信比丘尼是摩登伽尼啊，听到文殊菩萨前面所说的偈颂啊，就成就阿罗汉。所以这个也很特别啊，闻大正小啊，这就是我们讲不定啊，受益不决定。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听到前面的文殊菩萨跟观世音菩萨的开示呢，成就无等等。无等等呢，偶益大师解释的很妙。偶益大师说啊，无法可等此心啊，此心可等一切法。就是说，当然这个心指的是不生灭心啊。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偶主说是在明智位的花心，或者是观行位的花心啊，比前面的法眼镜呢、啊、稍微差一点啊。在这个地方的大众的受益啊，偶益大师的判教就从这段判教说，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是方等时啊，四教并谈。而且是谈篇次小，探大宝也啊！你看这个地方，大乘根基的得到大乘的利益，小乘根基的既然在佛陀花明不生灭心当中证得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四教并谈啊，各得其利啊，所谓正位菩萨旁位二乘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到这个地方，整个四修的圆通法门啊，所谓正修啊，啊，全部都讲完了啊。我们看下一段，丙二为末世是道场方法。那么前面的憎恨啊，是依不生灭心修空假中三观呢，从耳根而反闻文字性。那么在一个正法相法时代呢，善根很强，烦恼比较轻薄，我一大师说呢，其实到这个地方就够了，就可以了啊。但是末法众生呢，问题就比较多啊。一方面内在的善根啊浅薄，烦恼出众；第二个呢，外在的环境的诱惑障碍特别多，所以必须要有助恨，就必须呢建立道场来产生一种防护的效果啊，所以他必须为末法众生来建立道场啊。这地方有三段，第一个陈情，第二个赞许，第三先说啊。我们看这个陈情啊，阿难尊者呢慈悲的来陈说其情。看经文，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机严明，悲心焦急，依未来诸众生故，起手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世中修行得无疑惑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阿难尊者啊，也等于把他自己的听闻经典的整个心态啊，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啊陈说。先陈说再提醒，先陈说啊，陈说呢阿难尊者听完经的心得，那提醒呢是正式的请示 建立道场的方法。那么安尊者这个时候整理他的衣服，在大众当中呢起立合掌顶礼啊，他先陈说他的听经的心得，有两句话，第一个心机严明，第二个悲心交集。偶遇老师说呢，第一个心啊，这个涅槃之心啊，就是这个不生灭心啊，整个修学的一个依止处啊，他的一个目标。这个机呢，指的他整个修行的方法，就是回家的道路啊。那么对于整个修学的目标跟修学的方法，就非常的了了分明啊，没有任何的疑惑了。然后他的心态呢是悲心交集啊，悲昔日之未闻啊，为什么过去没有听到呢？啊，白白的流转三界的生死呢？第二个心今日之开悟啊，欢喜的是现在呢终于开悟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陈说自己的啊心得，那么一方面他就祈请了，希望能够对未来末法众生啊。那么而祈请佛陀说啊，大悲世尊，我现在已经开悟了成佛的法门啊，这个地方是讲理观哦。那么世中修行，这个地方讲世修啊，已经没有任何疑惑了，对整个理观世修都很清楚了啊。然后就引述佛陀的话，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化心自觉以言，能觉他者如来应是，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啊。世尊，此诸众生弃佛见言，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亦摄其心入三摩地，因而令其安立道场，演诸魔事以菩提心得无退屈。那么这个地方呢讲到啊，修行有两种心态啊，说我过去啊常常听到佛陀说啊，说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化心。有一种人是属于菩萨化心的，就是他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识烦恼都还没有解脱，但是他是花心去度众生，这个叫做因地因人的化心，因地之人，这是第一种心态。好，第二种呢，那是自觉以言，能觉他者如来应是。第二种是自己的整个身心世界已经圆满觉悟了，然后再觉悟他者，这个是如来果人的啊倒驾慈航的称言再来啊。这个我们说啊，是菩萨有两种嘛，一个是悲真上，一个自真上。悲真上的菩萨呢是先度众生然后才成佛，自真上的菩萨呢自己先成佛再度众生，这个两个心态。我看这个意思啊，阿难尊者是选择第一个，他是属于悲真上，他下面会说啊，他说我虽然还没有度脱，阿难尊者才成就出国嘛，但是却花心愿度化末劫一切众生，所以他依止这个度化末劫众生的心态啊，正式的祈请说世尊，说啊此诸众生，这个地方的此诸众生指的是末法时代的众生。那么末法时代的众生呢有两个障碍，第一个内因力的障碍，就是障生慧浅，他那个明了的心啊，烦恼障业障特别多，而且善根浅薄啊，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他的外缘的障碍呢，因为弃佛久远，所以呢在招感的外在环境呢，就是邪知邪见的说法的法师啊特别的多，就是宣说这些相似之法啊，以邪乱正的相似之法。那么在这个末法众生呢啊，可以说是啊内因力薄弱，外缘当中障碍特别多的时候，应该怎么来摄受他的心呢、啊？来修学大乘的三摩地，那么应该怎么来安立一个道场，使令这个末法众生呢，一方面远离这种鬼神的障碍，一方面呢对菩提心啊能够相续的增上而没有退却啊，就是安立道场啊。这个道场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解释一下啊。 我们现在解释这个刹。古时候的这个农业社会啊，他这个稻米收割以后啊，他不能马上去去壳。古时候那个三合院啊，他要把他那个三合院那个地方啊，那个空地的地方拿去晒一晒。也就是说，你这个稻米在正式转成这个稻要转成米之前，要有一个场，在这个地方啊，晒晒太阳啊，过滤一下，做一个筛选，那这个稻才能够转成米，这个叫做场。那我们在修学这个道，当然道指的是一种观照的智慧嘛。你心中当然我们讲正念真如就是叫道嘛。但这个正念真如你又能够完全的走下去而没有任何的障碍，你也要有一个场来帮助，才能够远离模式，才能够产生不退转。我维大师在弥勒要解说，他警告所有的知良位的菩萨，他说所有的成佛之道当中啊，知良位的菩萨这个分段生死啊是最难跳脱出来的，因为退转的因缘特别多。你看你的烦恼干扰你，有很多人刚开始修学很精进啊，修个三个月一年以后，那起烦恼他不放弃，他不修行了，回死回俗家去了很多啊。你不能说他不用功啊，问题他不是不用功，他有障碍啊，你也没办法帮他排除啊，那只好被障碍这个道念被障碍破坏掉了啊。第二个，鬼神障特别多，你要不休息没事，你一休息你的冤亲债主可以找你了啊。所以在末法时代当中呢，这个建立一个保护自己身心正念的道场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以免产生退转啊。那么这个就是阿难尊者他请示道场的理由啊，就是远离模式，第二个以菩提心能够不退转啊。那我们看佛陀怎么回答，看第二，佛陀是赞许，对这件事情赞叹阿难尊者的悲心啊。一方面允许来宣说安立道场的方法，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沉沦，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唯然奉教。这个时候世尊呢在大众当中呢就称赞阿难尊者说，善哉善哉的赞叹阿难尊者那种大悲的发愿，说如同你所问的末法时代呢啊，可以说掌声会起，而且是这个种种的障碍啊，邪师说法，鬼神的干扰等等啊，所以应该如何来安立道场啊，来救护这个末法众生的善根啊，在末劫当中的沉迷众生呢，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汝今谛听，我当为汝来宣说。那么这个佛陀到这个地方等于是允许宣说了。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整个楞严经的正横正修啊，我们叫耳根圆通啊是圆满的。这一下我们看他的助横，就是佛陀呢啊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已经成就的善根啊。看丁山啊，如来正式的宣说，这地方分两段，一名根本戒法，二名诵咒四习啊。第二个是讲到这个诵持神咒来对治习气。那么看第一段呢是说明了根本戒法啊，这个当中分两段，一总显三学以戒为本，第二个是别示四众以彰无漏啊。第一段是总显三学以戒为本。好，我们休息10分钟。